美国斥资126亿针对中共，全票通过境外反镇压法案。国务卿重磅出击，不受审查网络未来几个星期将上线。川普首揭委内瑞拉突袭惊人细节，飞行员获最高军事勋章。中国非法移民诈骗长者遭美国重判8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随着中共在海外渗透和干扰的升级，中共设立虚假西方媒体，向海外宣传中共政权的专制言论等手段，被多间海外机构或媒体详细披露。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媒体研究机构格拉菲卡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几十个与中国公司有关的网站被用来向海外宣传中共政权的专制言论，同时伪装成传统西方媒体。这些虚假新闻网站由多间中国公关和营销公司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创立。报告说，这些网站抄袭设计元素，冒充《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英国卫报》等国际知名媒体。除了发表商业信息和亲共内容之外，他们还刊登攻击法轮功的文章。报告中这样写，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证据，表明这些公司或个人在合同中利用这些网站域名推广和中共有关的公司机构所展开的活动。网络安全界早已经意识到，北京利用私营公司营运的虚假新闻网站传播中共的宣传。2022年，谷歌旗下的网络安全公司曼迪安特发现了70多个这类虚假媒体，随后多家网络安全机构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研究，发现了一个由几百个网站组成的网络，这些网站能够很快向全球发表内容，似乎由某个机构统一协调。法国战略研究所在2025年10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透露了这一信息。报告指出，这个网络规模庞大，即使经过本地化调整，但传播相似的内容。公司机构之间的频繁互动已被揭露。詹姆斯敦基金会表示，美加德英四国存在近2000个中共统战组织，在民主国家施加影响力，协助中共推进它的跨国渗透和镇压议程。报告呼吁加强全球合作，以对抗中共的影响。彭博社2月25号报道，根据五角大楼提交给国会的一份预算文件，美国国防部正计划额外拨款126亿美元，用于加强对中共军事演习、潜艇和卫星的监视，以应对中共在亚洲的军事扩张。与此同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一间外交政策智库2月24号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以反腐败之名对中共军队高级将领展开的内部清洗，亦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军队战争准备能力的质疑。根据最新消息，2月25号，美国犹他州众议院全票通过了反跨国镇压法案，针对中国在境外打压意见人士，和近年来美国多州联邦层面针对中共等国的类似立法趋势一致。我们现在休息一阵，先听一个关于健康的问题。中医认为很多病都是起源于不畅通和体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购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 日前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已完成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新型平台，目的是协助中国、伊朗以及全球受严格网络监管国家的民众，能接触同美国国内相同的不受审查的网际网络环境，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正式上线。据报道， freedom.gov 将提供 iOS、Android 手机及桌面版，并采用一键式操作设计，令用户只需点击一次按钮就能够启动这个工具，并连接到未受审查的网络环境。为确保私隐和安全，这个程式采用开源模式，并内设匿名保护机制，不记录用户的 IP 地址、浏览活动或任何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在互联网时代，中共竟然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防火墙，将中国人隔离在全球互联网之外，严密封锁信息，肆意愚弄民众。中共党魁反复强调说，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他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进步，持续加高、加阔防火墙。中国民众早就呼吁美国帮助打破中共的这道墙，现在美国终于走出了这一步了，对中共来说是致命性打击。中国网民曾经说，只要打破了防火墙，剩下的就可以交给中国人了。的确，当真实资讯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中国人的觉醒亦就不远了。今年一月，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被官宣落马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2月12号又发表了一则新影片，希望有良知的中共官员能够走上一条既能救人亦能救自己的道路。2026年1月26号，美国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说， CIA 在招募中共政府官员和外部新鲜人方面取得巨大成功。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去年中情局的中文影片宣传活动触及了很多中国公民，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寻找改善生活、令国家变得更好的方法。我们将继续为中国政府官员和公民提供机会，共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据悉，拉特克里夫已经成为川普总统的秘密武器。 CIA 公共事务主任莱昂斯和布莱巴特新闻网说，在拉特克里夫的领导下，这个是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 CIA， 愿意承担风险，为美国赢得决定性优势。 CIA 为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几项重大行动提供了重要帮助，例如山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去年夏天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午夜之锤行动等等。 CIA 到目前已经公开发表四则招募中共官员、军人的影片，而且无论它实际效果是怎样，它就对中共心理上的打击来说，亦堪称摧毁性的。就事件，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近期释放出两个关键信号，具有高度象征意义，亦可能造成深远影响。美国国务院如果推动突破网络封锁的信息平台，它的核心意义不单只在于技术层面的翻墙，而是在于信息主权和叙述权的竞争。一旦外部信息流通渠道被系统性加强，将直接削弱中共长期以来的依赖信息管制体系。对于一个高度依赖舆论控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权来说，这种冲击具有结构性影响。日前，川普总统表扬了上个月美军在加拉加斯拘捕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行动中英勇的直升机飞行员、陆军高级准尉 Eric Slofer。 川普还披露了那次突袭行动的新细节，这名飞行员在那次行动中虽然身负重伤，仍然发挥了关键作用。 川普在介绍 Eric 的时候说，一位勇士当晚的事迹将永远载入军人勇气的史册。他说 Eric 策划了那次行动，并担任飞行队长，驾驶首架抵达马杜罗官邸的美军直升机。川普还说，他佩戴着妻子艾美在他出发前用圣水祝福过的军人身份牌。他知道那次行动会很艰难。Eric 趁着夜晚驾驶着 CH-47 支鲁干直升机，很快降落在马杜罗戒备森严的军事堡垒。这个是一座重要军事设施，由几千名士兵守卫，并配备着俄罗斯和中共的军事技术装备。在准备降落的时候，敌人的机枪从四面八方射来。Eric 的腿部和髋部中弹，他受了重伤，子弹一粒接一粒，他承受着四次剧痛的枪击，双腿被炸得血肉模糊。即使双腿功能对直升机飞行至关重要，但是运送众多突击队员去拘捕并拘押马杜罗是 Eric 的唯一念头。川普说， Eric 当时伤口血流如注，鲜血沿机舱通道流下，但他仍强忍伤势操控直升机调转机头，直面两名敌方机枪手，最终令自己那方的机枪手成功消灭威胁。川普表示，这一举动挽救了 Eric 战友的生命，避免了在敌人领土深处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坠毁。川普总统还说， Eric 安全地将直升机降落在预定地点之后，才令伤势较轻的副驾驶接管飞行操作。为了表扬 Eric 超越职责范围的英勇行为，川普宣布授予 Eric 美国最高军事荣誉勋章。随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陆军中将布拉加将勋章戴在 Eric 的颈上，以示厅内很多人起立鼓掌。2月24日，美国司法部俄亥俄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41岁的中国公民何向阳因做针对美国长者的诈骗行动信使，而被判处96个月监禁。当局在声明中提到，他是居住在洛杉矶的非法外国人。根据法庭文件，在何向阳参与的诈骗活动中，诈骗者通过向受害者电脑或电话留言或打电话，和受害者建立初步联系。他们讹称是某合法公司的雇员或客户服务代表，接着令受害者联络讹称是那间公司的安全官员或政府雇员的同谋，并和受害者讲他的 IP 地址或银行户口等信息被入侵，并被用于犯罪活动。因为这样，受害者正在接受调查。诈骗分子还恐吓受害者说，他们将被逮捕，他的毕生积蓄将被没收。最后，诈骗分子指使受害者取出大量现金或者从网上购买金条，再将现金或金条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交给政府雇员，并讹称会将他存入安全的政府户口。联邦检察官表示，从2024年2月尾至2024年4月初，何向阳飞往至少6个州，从年龄在65岁以上的受害者手上收取了大约17份包裹，包括$35,000-$73,000的现金或黄金。在那一年的4月4日，他在前往俄亥俄州从某受害人那里收取资金的时候被捕。之后，何向阳被大陪审团起诉，并对从事电汇和银行欺诈的指控认罪。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